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一起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将你的爱和恩典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向你的每一个儿女显明，向每一个人显明。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早上，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来仰望你。求你从你的宝座上赐下你的恩惠，用你的脸光照我们，赐我们平安，更是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安静，来聆听神的话语，来领受神在你的话语中所要给我们的恩典。神啊，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今天大大的蒙福，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的心能够更多、更完全的归向耶稣基督。我们这样仰望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就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阿尔伯塔省是不石油的。如果你知道一块地下面有很多的石油，我相信你一定会付高价把那块地买下来。将来你不是靠辛苦种地赚钱，而是坐收石油之利。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一块地下面有石油？那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第44到46节，第四节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这个比喻的意思啊，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天国是宝贝，人们愿意为得到天国不惜一切代价。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天国是宝贝？更何况这里讲这个宝贝是藏在地里的，人们不愿意为天国付出代价，是因为不认识天国的宝贝。耶稣不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寻找地里的宝贝，耶稣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得到天国这个宝贝。那人不认识天国的宝贝，是因为人死在罪恶过犯中。人要认识天国的宝贝，你就要从罪恶过犯中活过来。那人要从罪恶过犯中活过来，人就要信耶稣。信耶稣其实就是人生最重要、最宝贵的事情。马太福音十三章45到46节又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这个比喻跟前面那个比喻，宝贝的比喻，意思是一样的。天国是无价之宝，每个人都应该放弃一切得到它。不，这一个比喻跟那个宝贝的比喻不同的是呢，宝贝是藏在地里，那这个珠子呢，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但同样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一颗珠子是好珠子的？很多人其实是有眼无珠的。每个人都想去天堂，其实是那些在今生富足、留恋这个世间的人，当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天堂，而不是下地狱。但是，不同的人对天堂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天堂就是最好的地方，就是好吃好喝还不用干活，在那里吃的都是美果，喝的都是琼浆，还有好些美丽的天使在旁边伺候你。有的人认为天堂就是每个人死了都会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比这个世界好。奇怪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最后都是不得已不得不去。那有的人也认为，天堂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好的事情呢，天堂都没有，所以天堂不再有劳苦愁烦，天堂不再有生老病死，天堂不再有痛苦眼泪。甚至有人为了纪念一位小女孩在车祸中 在车祸中丧生，就特别像一首歌，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所以天堂里不会有车祸。这些都是人们美好的向往和愿望，但是这些向往是否是真实的？这些愿望是否只是一厢情愿呢？很多人都没有认真的思考过，很多人对天堂的想法都不是从圣经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天堂的认识应该合乎圣经。如果你在寻求信仰，你想去天堂，你不应该不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对当时的犹太来说，他们其实是在盼望天国，天国就是神的国，他们相信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与神的国有份的，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的国就是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彰显的地方，甚至神的国就是神为那些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永恒的居所。所以天堂呢，天国其实是有今生的因素的，当然天国更多的是有来生 永生的因素。当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神，神与他们同在，神赐福他们，他们坐在地上的时候其实就如同在天堂。但是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神兴起仇敌攻打他们，他们被掳掠离开自己的国家，在外邦人的地方受痛苦的时候，他们就盼望神拯救他们，盼望神把他们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盼望神复兴他们的国家，盼望神的国能够降临。那以赛亚书65:17-25就描述了神要给他们的新天新地。以赛亚书65:17，看哪，我要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是自己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死，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时很多以色列人他们盼望的就是这样的天国能够临到他们，能够临到地上。当我们读了旧约的历史，非常读了以色列历史，你都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美好的光景。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希望耶稣能够复兴以色列国，但是很明显耶稣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地上的这个以色列国，耶稣要带来的天国是将来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是末世性的，是这个世界的过去以后神要建立的国度。在启示录21:1-4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这里所讲的其实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将来一定要实现的。那你看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天国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宝贵，那问题是你愿意去吗？这一周一那我到医院 探访了一位老人，他曾经在我们的 Room 上崇拜，但我是第一次见他。他的女儿当时也在场。那进去以后，我就介绍自己说：“我说我是内姆斯，你曾经在 Room 上听我讲道。”那他就问我说：“后你知道我多大了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你多大年纪了？”他说：“我102岁了。”哇，我当时听，我说感谢神啊，你102岁了，我很高兴见到你。我心里当时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也亲眼看到一个100岁老人，第一个过100岁的人亲眼看到。那然后他又问我说今天星期几啊，我说今天星期一。他说星期一，那做礼拜还要等几天。那在这个谈话的过程中间呢，其实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这位老人他很想念每个星期天做礼拜。他父亲以前在中国是一位牧师，那他们是福建人。然后我谈话我也问他，我说那你见过宋三杰，见过李托生吗？那他说，他说见过，因为按他的年纪他肯定见过的。那他真是中国教会的一个活见证一样。不过你看人生到了这个地步，他渴望的就是敬拜神，他很快就会进到天堂，永远敬拜神。因为医生在他的身体里面其实多处都发现有肿瘤，所以医生是不可能医治他的。那不感谢神呢，他现在到目前呢，他身上没有明显的痛苦，只是慢慢的在衰残。我愿诗篇73篇25到26节应验在他身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在天堂你想看到什么呢？在天堂你想见到谁呢？你说你想看到天堂各样的美景，你想见到你失去的亲人，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要为看到天堂美景付出代价，你愿意吗？你要去班夫玩，你还要付汽油费了，你还要付旅馆费了。如果你要见到你失去的亲人，你要付出代价，你愿意吗？你可能说这不用付代价，只要将来死了我们在天堂就自然相聚了。但愿如此。但是能够如此也不是不用付代价的，而是因为有人为你付了代价，有人为你买单了，有人为你付了去天堂的路费，有人为你已经在天堂预定了一个豪华间。你可能说谁啊，这人怎么这么好啊？那我告诉你，那人就是耶稣。耶稣，对，就是耶稣。说起天堂每个人都想去，但是说起信耶稣很多人都不愿意。大家都知道埋毒还珠这个成语吧，一个人看到宝贝装在一个很漂亮的盒子里面，他就发高价买下来，但是他就把这一个盒子里面那个更珍贵的珠子还给那个买主，拿着那个漂亮的盒子回家去了。因为他只看到那个盒子的美丽，不认识那个珠子的宝贵。现在很多人对天堂的认识也是这样的，天堂就好像那个盒子一样，耶稣才是里面那个最珍贵的珠子，没有耶稣的天堂就是一个空盒子，是没有真实的价值的。你要天堂你却不要耶稣，你不是很傻吗？更何况你不要耶稣你也得不到天堂。 因为耶稣是去天堂唯一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堂去，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姐，亲爱的朋友，我们在天堂可以看到很多美景，你在天堂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但是如果你在天堂看不到耶稣，或者你不愿意看到耶稣，那么天堂就不美，或者你可能就不能去天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也说，耶稣已经进入了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你，耶稣在天堂，所以你在天堂你一定会看到耶稣的。那我们刚刚学完希伯来书，你在天堂还有什么吗？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度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二十四节下面讲的是，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波的血所说的更美。天堂为什么很美？就是因为耶稣，没有耶稣的地方，那就不是天堂。人能够去天堂，也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以你看这里二十四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神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与人立了一个新约，一个永远的约，就是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神都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他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将来在天国里永远与神同在。所以你要进天国，你就要信耶稣。天国很美丽，因为耶稣在那里，那是耶稣的国。天国很宝贵，因为耶稣很宝贵，耶稣才是那一个珠子，耶稣才是那一个宝贝。那你说耶稣有什么宝贵的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与神同等，他在创世以前，就万有都还没有以前，他就与神同在。神爱耶稣，耶稣也爱神，耶稣是神独生的爱子。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多次记载，神向人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是神独生的爱子，我有四个孩子，每一个都很宝贝，那神的独生爱子耶稣，你说该有多宝贝呢？我想其实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出来耶稣有多宝贝，就是全世界加在一起也抵不过耶稣的宝贝，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但是这样一位宝贵的耶稣，神却为我们把他舍了。这是何等的爱，这是何等的恩典。耶稣顺服神的旨意，从天上来到地上，为的就是要使我们这些地上的人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就是进天国的路。当耶稣在地上治病赶鬼的时候，圣经说神的国就彰显在他们中间，这就是神的能力、荣耀彰显的地方，神的国就让你彰显。耶稣曾经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耶现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领导。这很可能应该是指的耶稣登山变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三个人都看见了。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更多的是对人传讲天国的道，让他们认识天国，预备他们进入天国。就好像今天我们思想的这个宝贝的比喻，这个珠子的比喻一样。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最重要的，最后就是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有救了，我们这些必死的人有盼望了，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回到那永恒的家乡。耶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进天国的路，而且是唯一的路。跟着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现在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拒绝承认耶稣是进天国的唯一道路，他们认为这种观点太狭隘了，太过时了。条条道路通罗马，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为什么非要信耶稣呢？每个人只要行善做好事，无论你信什么宗教，将来都可以上天堂。这才是博爱的精神，这才是进步的思想。很可惜，这是人的想法，不是圣经的教训。人想了很多方法想进天堂，那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一厢情愿而已。只有耶稣真实的、诚实的给我们指出了去天堂的路。如果你要进天国，就是神的国，你不听神的话，你觉得这个合理吗？你要移民加拿大，你就要按照加拿大的规则，遵守加拿大的法律。那么你要进天国，你就应该遵守天国的规矩。天国的规矩就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可以进天国。这不是狭隘，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爱，这个才是真正的爱。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有谁为你死可以让你上天堂？只有耶稣。你爱一座城市，你并不能仅仅因为那座城市很美丽你就爱那座城市，你更是因为那座城里面有爱你的人，也有你所爱的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已经升入天堂，他在那里等你。你愿意进天堂，因为那里有爱你的耶稣，有为你舍命为你复活的耶稣。耶稣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进天堂。耶稣让天堂美丽，耶稣让天堂成为宝贵，耶稣让天堂成为我们向往的地方。那他也为我们成就了这个进天堂的道路。4月20号，马斯克的这个星舰首次测试发射，火箭升空大约三分多钟以后就发生爆炸。这是这一个星期让很多人很激动的一件事。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相信已经取得重大进步，而且成功很快就要来到。如果说烧钱的话，这个马斯克的星舰计划那真是烧钱的，不过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所以他有钱去烧。不过马斯克不是烧钱的，马斯克是有雄心的，他的星舰将来要把美国人重新送到月球上去，这还不是他主要的目的， 马斯克更远的计划是要把人送到火星上去，计划到2050年，有100万人要到火星上去生活。月球、火星，你愿意去吗？马斯克发明了这个火箭回收技术，就他这些火箭都是可以回收的，重复利用的，他就是要让你移民火星的成本降得很低。不过我相信再低，可能我们中间不知道有人能不能支付。不过我告诉你，再便宜我也不去，我劝你也别去。如果你要去，但我不能拦住你。对，天堂比火星好。天堂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我们要去天堂，而且去天堂是免费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那是无价之宝，我们靠自己根本不可能付得起的。神因着爱我们，把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使天国对我们来说成了一份恩典，一份礼物，只要愿意相信耶稣就能得着。听这里，很多人你可能会说，牧师啊，你不是在忽悠我们吧？耶稣不是明明说了，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你怎么说进天国是免费的呢？这个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天国有，耶稣有。你千万不要误会耶稣这两个比喻的意思，耶稣不是在标价卖天国，这个票很贵的，耶稣不是在鼓励人变卖一切去买进天国的门票。大家记得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当那个少年人说他从小就遵守了一切律法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宝很多。那我们要想一想，如果那个少年人他知道天国的宝贝，那么他就应该变卖一切。这个就是耶稣所讲宝贝比的意思。天国值得我们牺牲一切，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牺牲一切就可以赚得天国。天国不是让你用任何东西去交换的。即使那个少年人他愿意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他也不能单单因此就受永生。耶稣最后一句话才是最重要的，你还要来跟从我，因为耶稣才是进天国的唯一道路。你跟随耶稣，你就能够重生永生，你跟随耶稣，你就能够进天国。其实人都是贪生怕死的，人都是贪财的，所以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因此也都是短视的，看不见天国的美好，更不愿意为天国付代价。那神爱人，神为了拯救人，使人进入天国，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白白的舍了，使我们借着耶稣能够进入天国。只有当神开我们的眼睛，让你看到天国的美好，你更看到耶稣的宝贵，你愿意为了天国不惜一切代价。这不是交换天国，而是那个神的恩典，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信耶稣就可以得着。但是作为对神的感恩，你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天国，所以你应该感恩的。为了天国，你愿意舍去这地上的一切， 其实不是为了天国，是为了耶稣。你是把一切都献给耶稣，而且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是自愿的，你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最宝贵的，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不是说你舍去为了得着，而是因为你已经得着了，所以你愿意舍去这地上的一切。按照人的本性，你只有得着了你才能舍去。那圣经里面整个的教导都是这样的，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靠自己的好行为，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天国的。天国都是神的恩典，你透过信耶稣就能得着。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天国的宝贝，你认识耶稣的宝贝，那么你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作为对他的感恩。希伯来书11章24到26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摩西真的是很有信心的人，他因着信心看到那将要来的基督，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为了基督他宁愿失去埃及一切的财富。跟随基督是要受苦的，因为这个世界不认识耶稣，这个世界恨耶稣，但是你跟随耶稣你可以进天国。我们以前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不认识耶稣甚至恨耶稣，当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就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我们如今虽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为耶稣做见证，是为耶稣而活。那世界恨耶稣，那世界也必然恨那些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跟随耶稣，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必然受苦的。这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代价，这个就是耶稣讲的天国宝贝的比喻的意思。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把他自己的生命都为我们舍了，那么我们为了天国愿意受苦，比如说我们为了耶稣愿意放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吗？你再来看新约的另一个人，腓立比书3章17节到11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一段经文，使徒保罗的心智，他以基督为至宝，他看万事如粪土，他不是一个激进青年了。他深深地知道人的软弱，人的本性，因为他后面讲，不是由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他深深地知道这是恩典，但是他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他就愿意为基督抛弃一切。那使徒保罗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说我宁愿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他不是说进天国享福是好的无比的，他是说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对于使徒保罗来说，基督真的是至宝，他愿意与基督同在，基督才使天国成为美好的原因。 那他为了天国，为了基督，为了耶稣，他就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和荣耀。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要恳切地劝勉我们每一位，你要认识基督的宝贵，你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贵，你是不可能为基督舍去任何你所看为宝贵的东西的。你不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在你的心中还有什么东西比耶稣基督更宝贵？其实那就表明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昨晚上我们在大学查经班学习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我觉得这是耶稣问每一个门徒的，或者对我们每一个人，这都是我们灵魂的拷问，你爱耶稣超过一切吗？你的学业，你的工作，你的妻子儿女，你的父亲母亲，你的健康，甚至你的生命，被基督更宝贵吗？你信耶稣，你可能就不能在工作中得到晋升，那你是不是就不信耶稣了呢？你的父母反对你信耶稣，是不是你就不信耶稣了呢？你的女朋友不信耶稣，是不是你就放弃你的信仰了？你的疾病得不到医治，是不是你就不信耶稣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至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比我们的生命其实更宝贵，因为我们地上的生命如果结束了，我们就要与耶稣基督在天国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死了就有益处，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基督的宝贵。第二，我要劝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认真的省察自己，你得着耶稣了吗？耶稣在你的心中吗？你进入天国了吗？或者你得着了天国吗？天国不是人死了以后才进入的，天国是现在就可以进入的。如果你现在不能进入天国，你死了以后也不能进入天国。那些对死去的人随便说愿他在天堂安好，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人怎样才能进入天国呢？乃是透过耶稣。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人。所以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念，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天国，还没有信耶稣，今天可能就是你的机会。你看到了天国的宝贵，你看到了耶稣的宝贵，你明白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在十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今在天堂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你回家。你愿意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就要向他祷告：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拯救我，我愿意一生跟随你。圣经应许，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愿救恩临到今天听到的每一个人，我愿救恩临到以后可能听到这篇讲道的每一个人。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最后，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经过审查， 你确定自己有真实的信心，你已经得到天国，耶稣基督已经在你心里了。那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为了天国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一切都献给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一个人发现宝贝藏在地里，他愿意变卖一切去买那个地一样，就好像那一个看见那个好珠子，他愿意变卖一切去买那个珠子一样，他是欢欢喜喜的。我们这些真的得到天国、得到耶稣基督的人，你应该把自己完全的献给耶稣基督。著名的宣教士戴德森，他1853年到中国传福音，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戴氏家族的人都还在向中国人传福音，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那戴德森有一句名言，这是很多中国基督徒都知道的，说假使我有1000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很多中国基督徒都知道这一句话，但是很多人就以为戴德森只说了这么多，但是能够做到这一步其实已经非常伟大了，他真的是非常爱中国。但是戴德森的话不止这么多，戴德森的话下面还有几个更重要的，说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基督是至宝，戴德森他奉献自己到中国去传福音，他不是为了中国，他是为了基督。我们愿意为基督舍去一切，我们舍去一切是为了基督。如果不是为了基督，你即使舍去一切，那也是毫无意义的。很多人在地上为很多的事情舍去他们的时间、金钱甚至生命，这不是为了基督，那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可以献给耶稣基督的呢？你的金钱、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当献给基督。十一奉献难吗？很多人好像不容易做到。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十一奉献应该是不难的。你不仅应该十一奉献，你应该学习完全奉献，就是十一奉献之后的1/10，你也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你不要觉得那就是你的钱，你可以随便使用。那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呢？我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健康，一个新冠病毒就让很多人不敢聚会了。如果怕感染，戴德森当年就不会去中国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病毒比新冠病毒可怕多了。戴德森是一个医生，他的一个女儿、他的第一个妻子都因感染死在了中国。如今新冠疫情都结束了，但是很多人还不愿意回到教会聚会。我们对得起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应该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有什么没有献给耶稣基督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愿神你自己的名记着你自己的话，将天国的荣耀，更是将耶稣基督的宝贵丰盛荣耀显明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深深的完全的被耶稣基督所吸引。主啊，你开我们的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被世上的事情所占据， 我们的心应当归向耶稣基督。所以求主将耶稣基督，将你自己的丰盛、本性的丰盛、荣耀、你事工的丰盛、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完全的彰显在我们心中，以致我们的心可以归向你。求主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亏欠、一切的软弱，唯愿我们的心因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次被挑望、被激励，能够回转归向你，一生跟随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